神父陪你读圣经第37集，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各位家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纳约特之家，我是若望神父。今天我们要学习创世纪第28章的内容。那么在第27章呢，我们听到看到雅各伯啊夺取了自己的哥哥阿沙乌的祝福，那阿沙乌呢就怀恨在心啊，计划杀害着弟弟雅各伯。那么当黎贝加啊听到这样消息之后呢，他不愿意一天啊失去两个儿子，所以呢就来到伊沙格面前啊，对伊沙格说，你看看阿沙乌娶了两个赫特女子为妻，我因着这两个赫特女人呢啊讨厌的要死啊，如果雅各伯也娶这样一个女人为妻啊，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伊沙格听了这样的信息之后呢，伊沙格也是啊心里很伤心难受，因着这两个赫特女人，所以他们啊夫妻两个就计划打发自己的儿子雅各伯到啊自己的本族啊本乡去娶妻，就是到哈兰黎贝加的哥哥拉班那里去娶妻。那雅各伯啊是否愿意去呢？或者说在雅各伯去哈兰的途中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他能否啊平安顺利的到达哈兰呢？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第28章的啊具体内容。整个第28章呢一共分为22节啊三大段啊，第一段就是1-5节，雅各伯啊遵照父亲的命令去哈兰娶妻。那第二段就是6-9节，讲到阿沙乌啊，阿沙乌明白了父亲的啊心意之后呢，他也娶了一个叫伊斯玛尔的女儿为妻。那第三段呢就是第10-22节，雅各伯在被去啊那个途中在贝特尔碰到了神事。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啊列了一个结构表啊，方便大家对整个第28章啊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28章呢分为啊三大段啊，1-5节雅各伯去哈兰娶妻，然后呢6-9节呢阿沙乌啊再次娶妻，然后10-22节呢就是雅各伯在途中啊碰到了神事。那第三段呢也可以啊细分啊分为4个小段，就是10-15节就讲到这个雅各伯啊做梦啊碰到了神事，然后呢第16-11节呢就是在梦醒之后啊他的回应啊他做了什么样的决定，到18-19节呢他醒来之后啊他做了什么样的回应，然后20-22节呢就讲到雅各伯许愿啊他如何去回应这个神事。好，那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第28章的具体内容。我邀请你呢打开圣经啊，诗高版圣经第44-45页，你找到了吗？28章，我们来看第一段啊，1-5节。第一节说呀，伊沙格把雅各伯叫来啊，祝福他啊，给他两个命令啊，第一个是不要啊，第二个是要。不要干什么呢？啊，不要娶赫特女人为妻啊，因为你的哥哥阿沙乌他娶两个赫特人为妻呢，让我们啊都很难受啊，家庭啊不平安不幸福。现在呢，第二你要去啊，你要起身到你的外祖父啊贝托尔家中啊，娶你的舅父啊舅舅的女儿啊拉班的女儿为妻啊。这两个命令，一个是不要啊，一个是要。因为这个娶妻啊非常的重要，有了好的妻子才有好的家庭，有了好的家庭呢才能够承载住啊天主的祝福。所以接下来呢，伊沙格啊就祝福这个雅各伯。那以前呢雅各伯是偷祝福抢祝福，现在呢是自己的父亲啊公开的亲自来祝福他。祝福他什么呢？啊四大祝福。第一就是愿全能天主祝福你，我们看第3-4节，使你啊生育繁殖成为一个大家庭啊，你要有妻子有儿子成为一个大家庭。第二呢就是要把亚巴郎的祝福啊赐福给你，天主如何祝福亚巴郎，那天主要如何祝福你，并且你要承受亚巴郎的土地，承受亚巴郎土地为产业啊， 天主要祝福他。如何祝福亚伯郎啊？也要啊祝福伊撒格，祝福雅各伯啊，公开的祝福。但是如何承受这祝福呢？就是必须要离开啊，必须出去，走出安乐窝，然后呢来承受祝福，有一个好的家庭啊，好的妻子。所以如果要想承受祝福，那就要听从啊父亲的命令，就是正如我啊，正如伊撒格听从啊父亲的命令啊，到他的故乡阿兰啊，娶了妻子。然后呢，雅各伯呢也要像这个父亲一样啊，去哈兰娶妻，到本族啊本乡去娶妻。因此，这不是一个逃跑的过程，一个避难的过程，而是一个去经历天主同在、承受天主啊祝福的过程。所以呢，这个雅各伯啊要走出去啊，要承受天主祝福。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啊，如果啊父母要祝福儿女呢，必须有好的家庭，首先祝他的婚姻，并且呢自己要去努力啊，去尝试，自己要自力更生啊，不能什么都啊靠父母，都让父母为了他来做。就像以前雅各伯啊，都让母亲为他做这，母亲为他做那，他慢慢的被溺爱就长不大啊，所以一定要走出去自立自强。然后呢还要啊自己去经历天主同在。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啊总结了几点啊，父母啊如何来祝福自己的儿女。我相信啊所有的父母都希望儿女得祝福，在这里有几个建议，我们啊倒着来看啊，大家可以看清楚吗？就是首先呢要祝福儿女的婚姻啊，每天啊看第九点，每天为儿女的婚姻祈祷。如果他们已经结婚，那更要为他们祈祷。如果还没有结婚呢，也要为自己儿女的未来的婚姻献上祈祷啊，因为婚姻呢就是承载祝福的摇篮。那么未来成长啊，就要不断的啊去走出去，走去安乐窝，要自立啊自强，自己啊负起责任，自己去经历天主同在。碰到困难呢，碰到逆境呢，要学会克服啊，学会去吃苦啊，不能什么都让父母为他做。那除了这些祝福之外呢，还要以实际的行动来祝福啊，以语言来祝福，正面祝福，说积极的话，给他正确的预言。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到雅各伯啊，伊撒格啊，用语言来祝福，肯定他将来要承受啊亚伯拉罕的祝福啊，这一点呢值得我们啊去学习。一会儿呢你可以啊抄下来做一些笔记。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啊，回到圣经当中，那雅各伯呢也很愿意去承受天祝福，所以他就听从了父亲的命令啊，离开自己的本家，然后去到哈兰去了。那么走了之后呢，俄沙乌啊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们看第二段，那俄沙乌都看到什么呢？我们看第二段啊，第六节七节，俄沙乌看见，他观看到伊撒格祝福了雅各伯，打发了到阿兰去，是第一个看见。第二看见就是在祝福的时候呢，并且不让他娶科纳汉女子为妻。他在这里的时候就形成一个对比啊，父亲祝福雅各伯，为啥祝福呢？因为他很听从父母的话。你看接下来就是他见俄沙乌见雅各伯听从父母的命令，就往哈兰去了啊。这是三个观看，第一个就是观看啊，观看到父亲祝福了雅各伯，那雅各伯呢也真的很听命，就听从父亲命令就去了，并且吩咐他不让他娶科纳汉女人为妻。那在这里呢，就是雅各伯的做法和自己俄沙乌的做法形成了对比啊。雅各伯听话啊，去娶啊自己本族本家的女子为妻。那自己呢，俄沙乌呢没有听从啊父亲的话啊，然后呢自己娶的是本地女人为妻。所以他不断在反省啊，他也在悔改，在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那自己怎么办呢？啊，所以为了讨父母的喜爱呢，他也计划啊再娶一个妻子。所以啊，在第八节说呀，他明白自己的父亲啊不喜欢克南汉女子，所以呢，他就到啊伊斯马尔那里娶妻。为什么到伊斯马尔那里娶妻呢？因为雅各伯呢去到自己母亲的 哥哥那里娶妻，那自己呢就到自己的父亲的哥哥那里娶妻。自己的父亲哥哥就是伊斯玛尔，所以雅各伯娶了自己母亲哥哥的女儿，那个俄撒乌呢就娶了自己父亲哥哥的女儿啊，希望能够得到父亲的喜爱，所以他就到伊斯玛尔那里，就是娶了亚巴郎之子伊斯玛尔女儿马哈拉特为妻啊。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这个娶妻有多么重要？有一个好的妻子一个好的家庭来承受天主的祝福，也让父母喜爱，并且呢，我们也看到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呢，提到这个娶妻一共提到六次六次娶妻，看见这个好妻子好丈夫是一个祝福的泉源。那么今天我们如何选择娶妻呢？或者怎么样才是一个好的妻子好的丈夫呢？那今天作为父母的一定要为自己的儿女要有一个准备一个好的家庭。那如何选择呢？好妻子好丈夫的标准是什么呢？也许你有很多的标准，你有很多的看见。那今天呢我愿意以教会的这个观点给大家谈一谈好妻子好丈夫的标准。那第一个标准呢，我认为就是一定要敬畏上主敬畏天主。两个人呢彼此互相为助手，这一次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给我们看到的，两个人彼此走进天主，互相帮助，能够成为天主所喜爱的，彼此能够成圣。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总结了几点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些参考好妻子好丈夫的标准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观念我觉得这个标准就是第一个一定要敬畏上主。这是圣经当中所提到的，敬畏上主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看清楚吗？然后呢，第二呢，就是两个人要互相成为相称的助手不光是有一个好妻子，你也要成为一个好丈夫。然后我们可以看德训篇36章，并且两个人要互相帮助对方走进天主帮助对方走进天主。因此这个结婚娶媳妇儿不是看看对方能够满足我的什么要求满足我的什么期待，或者说希望对方给我什么好处不是的，这应该不该是个第一个我们想要的。第一个我们应该做什么？就是要带着一种使命感，就是帮助对方去走进天主彼此的成圣，互相成圣，满足天主成全天主对我们的召教。每个人在圣当中婚姻也是一种召教不单是修道人成为神父修女才是一种召教，结婚也是召教，让对方成圣，让儿女们成圣。那并且呢，在圣当中还应该去敬爱双方的父母双方的父母。我们也可以看《厄弗所书》第6章，然后呢，两个人供彼此相爱，生养儿女，教育儿女，能够把儿女们也能够带到天主台前。当然了，还有其他的标准，但是我认为这几个标准应该是我们首先考虑的，好的妻子，好的丈夫好的家庭来承受天主的祝福。好，让我们再次回到圣经当中，我们看第三部分，就是第10节到第22节。那雅各伯呢就听从父母的建议听从父母命令去哈兰娶妻。那从贝尔舍巴到哈兰呢大概需要走1个月2个月的路程。那么雅各伯一边走一边可能在一边祈祷，累呢就停下来歇一歇。那睡醒之后呢要继续再走一直要走到这个哈兰。那么在路上呢，他曾经碰到一个极端就是荒无人烟地方没有居住地方，甚至也会碰到黑暗的地方。那他会怎么办呢？那我们也来看第10节11节。他走着走着呢就到一个地方到贝特尔。来到一个地方呢，太阳已经西落我们看第11节。然后呢，那里没有人烟，所以呢就随地拿了一块石头，把石头呢放在头底下， 就睡着了，因为太累了啊，遍地是石头，荒野地方，黑暗的地方，没有光的地方，甚至没有方向的地方，那就在这贫乏的地方，在这没有希望的地方，他遇到了一个神事啊，遇到了天主。因此今天无论你碰到什么样的绝境啊，碰到什么样的挫败，在痛苦中绝望中一定要有希望，怀着信的来生活，天主呢要把自己啊启示给你，如同启示给雅各伯一样。那看到什么神事呢？我们看第十二节，十二节说呀，他做了一个梦，或更好说天主借着梦啊把自己启示给他。他见到一个梯子啊，这个梯子呢是立在地上，然后这梯顶呢在天上啊。这个梯子更好说，有的圣经学者说呀，更好说是一个台阶啊，一个阶梯啊，阶梯从地啊连到天上，并且呢是有天使在这梯子上啊，天在梯上上去下来，上去下来。那上去做什么呢？啊，上去就是把人的祈祷啊呈送到天主台前，那下来呢就是把天主祝福啊带下来。那更有圣经学者给我们解释说呀，说这是啊天使任务，意思就是天使对雅各伯的保护啊，就是保护他本来啊在科纳罕地方的这个任务完成了，所以这部分天使啊上去了。那接下来呢，雅各伯要到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到哈兰，在舅舅那里，所以呢有个天使呢叫下来啊，下来来保护他，带领他继续走人生的道路啊。这两种任务，第一个就是先上去啊，这个天使的任务完成了他上去，那下一个天使呢要陪伴他走啊下一个人生路程。好，并且呢在这梯子上面呢有天主发言，有天主说话啊，天主要启示他自己。在这里呢我们想到了啊新约，在新约啊圣若望福音当中就特别给我们启示说，这个梯子呢就是耶稣啊。我们可以打开啊若望福音第一章啊五十一节，好，我将一起来看啊若望福音1641页，若望福音第一章啊五十一节，这是耶稣说的啊。耶稣对阿撒乃尔说，他说呀，你要看见更大的事啊，你要看到天开，看见天主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啊，人指的是耶稣，那耶稣呢就成为这个梯子啊。好，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啊列了一个表格啊，方便大家有一个对照和对比。看清楚吗啊，这边呢是这个梯子的特点啊，立在地上，然后呢梯顶与天相连，然后呢使者在梯子上上来上去下来上下来，然后呢梯子上有人发言，天父发言。那耶稣也是一样啊，耶稣也是一样。那耶稣呢也是立在地上啊，住在人间，若望福音1章14节，他降生成人。虽然降生成人，但是呢他仍然在天上，他降生成人啊，他降下来，但他仍然在天上，若望福音啊3章13节，正如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同时呢天主的使者也在耶稣身边啊，从他出生到他传教到死亡啊一直伴随他。然后呢天使上去下来，在这里也是啊上去下来，我们今天也是啊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祈祷啊上到天主台前，天主恩宠呢借着耶稣基督也赐给我们。然后呢父也借着耶稣基督啊向我们讲话，耶稣说什么都是来自于天父的启示啊。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啊这个梯子的意象啊，就是指的啊耶稣基督。好，让我们再次回到圣经当中，那天主说什么呢？天主首先啊自我启示说呀，我是你父亲啊亚巴郎的天主，伊撒格的天主，我要将这地方啊赐给你。我们一起来看啊，那我们看第14、15节，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呢你的后裔啊要多如啊地上的尘土，你要向东西南北扩张，地上万民都要因你和你的后裔获得祝福。 并且呢，我要天天常常与你同在啊。四大祝福，第一个就是我要把这个地方啊赐给你，这第一个祝福。第二个祝福呢，你的后裔啊要如同地上的灰尘。第三个祝福呢，你要强大啊，你要扩张啊，你要不断的扩张强大。第四个祝福就是地上万民都要因你而获得祝福，你将成为复原。第五个祝福就是我要与你同在，无论你到哪里，我保护你，降福你。那这五个祝福呢，正是天主啊祝福亚巴郎的祝福。所以你看看啊，这个亚巴郎祝福呢继承给伊萨格，那伊萨格呢又把这样祝福啊给自己的儿子雅各伯。你看这一代一代，雅各伯就成为啊祝福的啊继承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天主自我启示，天主是亚巴郎的天主啊，伊萨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那有的弟兄姐妹就问我，那神父，雅各伯天主有什么特点呢？伊萨格的天主有什么特点？亚巴郎天主有什么特点呢？啊，如果我们要细分的话，我们可以看亚巴郎天主。亚巴郎天主呢，就是创世纪第十二章啊一节、二节、三节的天主，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啊，我要祝福你，使你成为福源。那雅各伯的天主是伊萨格天主什么天主呢？啊，比较啊注重这个世俗的层面啊，就因为在伊萨格的一生当中呢，天主啊使他富有，成为啊大富翁，越来越富，并且这个伊萨格天主呢是一个富钱的天主。你看啊，在第二十七章，这个雅各伯呢曾经啊因天主圣名啊骗了这个伊萨格，但是天主并没有怪罪他啊，并没有去谴责他啊，因为我们在这个第二十七章我们看到啊，这是上主天主啊使我碰得好，是的啊，是上天主使他碰得好，所以使他啊获得了祝福。那雅各伯的天主是什么天主呢？就是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二十一、二十二节，我们可以看第二十八章的二十二啊、二十一节，他说呀：“假如你保护我，假如你与我同在，赐我丰衣足食，平安的回到父家，你就是我的天主啊。”雅各伯的天主就是这样一个天主啊。如果我们要细分的话，那这里呢，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啊写下来啊，雅各伯的天主是什么天主？伊萨格的天主是怎样的天主？亚巴郎天主啊是怎么样的天主？那这里呢，亚巴郎的天主啊就把他的那个恩典呢赐福给啊雅各伯啊。我们也可以啊对照一下亚巴郎的祝福和伊萨格的祝福。好，我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一个啊小的总结啊，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三章呢，十三章十四到十八节讲到这个天主对啊亚巴郎的祝福。那在创世纪第二十八章呢，就是讲到这个雅各伯的祝福啊，几乎是一样的。就什么意思呢？就是雅各伯啊继承了自己的父亲啊，自己的爷爷啊亚巴郎的祝福。首先我们看这个在创世纪第十三章，天主让亚巴郎啊向东西南北观看啊，这里呢是向东西南北扩张，你看吗？然后凡你所看到的啊，我都要啊赐给你和你的后裔。这里是凡你所躺的地方啊，要赐给你的后裔。然后你的后裔呢多如尘土啊，这边也是你的后裔多如尘土啊，是一样的。然后地上万民因你得福啊，这边也是地上万民啊因你得福。然后你起来啊，你行走啊，你行走，第十七节，这也是你无论你行走你到哪里，我都与你同在。那亚巴郎呢在这里啊，在第十三章建了祭台，然后雅各伯呢也在这里啊立了石柱，在第三十五章呢他也在这里啊建了祭台啊。真的感谢天主啊，我们也看到啊父亲的祝福啊降临到啊自己的孩子身上，然后呢这个孩子呢承受了啊天主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你希望你的孩子承受天主祝福吗？把孩子啊带到天主台前，并且呢要让孩子自己亲身来经历这个天主的同在啊，自己要有和天主的一份关系。好，那怎么样完成这祝福呢？我们要特别看第十五节啊，为了能够完成啊，为了能够得到这样祝福呢，天主要为雅各伯啊做五件事情啊，五件事情就看十五节。 第一个就是同在啊，可以记下来。第一就是同在，无论你到哪里，我都与你同在。第二呢是保护啊，必护佑你，保护你。第三就是领你回来，领回，大家可以写下啊，领回。然后第四呢就是我绝不离弃你，不离弃啊，不离弃。第五呢，直到我实践了对你的许诺，实践许诺。那天主为了让雅各伯承受这样祝福呢，天主要做啊，天主要主动降服他，帮助他。第一就是同在啊，第二就是领回啊，保护。第三就是领回，第四绝不离弃啊，无论你到哪里，我都不离弃你，无论你犯了什么错，我也不离弃你，永远爱你，直到呢我实践了啊对你的许诺。你看，天主为人做的，也愿意我们每个人也获得这样的祝福。当雅各伯啊听到这样祝福之后呢，真的很感恩啊，真的很惊讶。所以醒来之后呢，啊，惊讶的赞叹啊，他大声啊感谢天主啊，他称赞的地方说呀，这实在啊，天主实在这地方，这地方呢实在是可畏的啊，是多么可畏！天主在这里，这里呢就是天主的居所，这里呢就是上天之门。以前呢，雅各伯认为在家里啊才有天主保护啊，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啊，在教会内啊才有天主同在，而忽略在这个荒山野岭，在没有人烟的地方，在困难中啊更有天主同在。是的，在困难中也有天主同在，痛苦、患难啊、挫折，正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啊，去认识这位天主，是我们走进天主一个阶梯啊。然后呢，在痛苦当中更深的啊，去认识这位天主，经历天主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啊，都会碰到啊困难啊，或者碰到一些挫折。那在这时候呢，要牢记啊天主许诺啊，天主祝福，并且求天主给你启示啊，给你显现，给你力量来面对这一切。那我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总结了几点啊，方便大家去做笔记，也方便大家呢去给他人讲解。因此呢，我们啊学这个视频呢，学创世纪，要怀着一颗啊老师的心啊来做学生。如何面对啊困境啊？如果面对危机，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知道困境啊，困境是通往天主的阶梯啊，就像雅各伯梦到一个啊阶梯一样，一个梯子一样。那个困境呢，在这个荒山野岭啊，没有石头地，却是一个良机啊，与天主相遇的良机。然后呢，挫败在痛苦中、绝望中、没有希望时候，要特别牢记啊，天主同在。你要思念天主的恩许和祝福啊，帮助你去啊战胜这些困难和逆境。同时呢，你要求天主啊，为什么啊？你让明白天主心意，为什么让遇到这样的困难和痛苦啊？那他的心意是什么？他想在哪方面来造就你啊？你要去求天主，同时呢，你要恳求天主向你显现啊，给你帮助，去面对战胜这些困难，并且啊，当我们真的去能够啊战胜了啊，越过这些困难呢，我们将成为他人的祝福啊，借着自己的经历啊，借着自己的经历，使这个经历呢成为自己，也成为啊他人的祝福。你可以参考啊《格林多后书》第一章啊3到7节，你可以读一读啊，给我们更多的力量和安慰。好，那他起来之后啊，他做了什么呢？我们看第18节、19节。那他起来之后，一大早啊，他起来之后呢，就在那地方啊立了一块石头啊，就是那个睡觉的那个石头啊，就立了个石柱，并在这石顶上呢倒了油，给他起名叫贝特尔啊，立了个石柱。这个石柱呢，成为一个纪念啊，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纪念啊，纪念自己和天主相遇。这个纪念呢，也成为一个作证啊，成为一个像证人证物一样，天主与我同在啊，是一个同在的一个祝福的标记。并且还特别啊起了个地方啊，给这地方起名叫贝特尔。大家说啊，贝特尔，贝特尔什么意思呢？在咱们的圣经下面呢，这个有些小字啊有注解啊，贝特就是啊天主的殿的意思啊，天主在这里。并且呢他还许诺啊，他许诺如果啊天主与我同在， 保护我，将来呢，我要在这个地方啊，贝特尔给天主啊盖一个圣殿啊，成为天主的住所啊。那我们一起来看啊，雅各伯的许诺啊，他的许愿。然后呢，第二十一、二十二，他说呀，如果天主啊与我同在，如果在路上保护我，赐我丰衣足食，使我平安的回到这里，他实在是我的天主啊。如果天主实践他的许诺啊，他就许愿，他许愿，这好像呢是和天主啊讨价还价，好像在啊贿赂天主一样啊，天主你给我做了这个啊，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细看圣经的话，我们看到这个许愿呢是有基础的许愿，是在天主啊恩许的基础上所许的愿。你看啊，这是他的恩许就在第十五节啊，天主许诺要与他同在，要保护他。所以呢，在第二十节他又说了，如果天主啊按照天主所说的啊祝福了我啊，就按照天主所说的祝福了我，实践天主许诺，那我呢，我也要喜悦来回应啊天主祝福。那他要做什么呢？他三个许诺啊，第一个就是天主实在是我的天主，我要一生敬畏他、爱慕他、侍奉他啊，就是他成为我的天主，我要成为他的子民，就是我要去爱他、尊敬他。那第二呢，要这地方呢，就在这个地方要成为天主的居所啊，我要盖圣殿啊，我要做祭台来纪念这个地方。那第三呢，凡我所得到的啊，凡天主所赐给我的，我要十分之一啊奉献给天主啊。真的他得到了，那在后来我们会看到雅各伯啊真的啊按照他所许诺的，按照天主给他祝福的啊，他奉献十分之一，他在地方，在这个地方啊建立天主住所。那在下面的小注解我们也看到啊，在明章时代啊一直到啊列王时代，这地方啊真的成为圣地啊，成为天主显现的地方。那很多人呢在这里祈祷啊，在这里求恩。但是后来呢啊，因为这个亚洛贝汉呢在这里啊建立了一个金牛啊，说这个金牛就是天主啊，所以很多先知呢就啊批评这个地方啊，禁止人在这里祭献，禁止人立石柱啊。我们可以参考啊《出谷记》，大家可以写下来啊，《出谷记》第23章24节，《出谷记》23章24节。天主啊禁止人立石柱啊，要粉碎这个石柱，并且在亚毛斯先知书第4章4节、欧塞亚先知书10章5节啊，都禁止人这样做，因为这他们啊认为这个地方有天主啊，把天主献在这个地方，或这个石头很重要。其实呢，这些地方或这个石头啊，只是一个啊标记啊，天主显现的标记，一个征兆而已。那征兆的背后啊，标记的背后，那个天主啊才是伟大的，才是祝福的泉源。各位弟兄姐妹，希望就这样的学习呢啊，帮助我们对圣经有更深的了解，对天主心意呢有更深的了解。那这里呢还有个小问题，雅各伯许愿，那我们作为基督徒，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许愿呢？那我也参考了一些书籍，特别看到天主教教理啊，告诉我们如何许愿啊，一些许愿的原则啊，给大家一些分析和了解。基督徒啊可以许愿吗？啊，参考天主教教理2001条、2002条、2103条，就告诉我们，那这个许愿呢啊是出于虔诚啊，向天主许下各种善功啊，比如说啊许下要去朝圣啊，啊要去怎么帮助人呐、啊，或者许下做多少奉献呢、啊，是出于这个虔诚，是为了表达对天主的尊敬和爱慕啊，是为了表达对天主尊敬和爱慕，做一些刻苦啊、守斋啊，那一定要记住是为了光荣天主的啊，并且做的时候呢，要遵照福音的原则啊，福音的劝谕的啊来做事情。许的这愿呢是可行的啊，自己可以做到的啊，不是自己做不到的一种啊，可以做的，并且是有益于人群的啊，有益于社会的，又光荣天主啊，自己又能做，还有益于人群，并且这个愿呢是自由的啊，是谨慎而自由的，不受任何压力的啊，也是在非常谨慎情况下许的，特别一些啊重大的誓愿 啊，一定要和家人商量啊，或者说和本堂神父沟通啊，或者找一些啊灵修导师啊帮助你，比如说啊许下这个修道的誓愿呐、啊不结婚的誓愿，或者说许下啊把财产啊奉献的誓愿，一定要和啊家人商量啊，或者和本堂神父沟通一些大的誓愿啊。好，那既然许愿了，那自当还愿啊。圣经当中也多次跟我们这样说，许愿啊要还愿。那有些誓愿呢，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啊，自己无法实现这些誓愿，那怎么办呢？那经过教会的许可呢，可以啊，也可以啊，有如果相应理由呢，也可以呢豁免啊誓愿啊，去豁免，求啊主教啊求神父来豁免这些誓愿。好，各位弟兄姐妹啊，今天的内容啊非常的丰富啊，每一段呢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都可以应用到我们的啊生活当中。那接下来呢，邀请大家啊做一些笔记啊，做一些记录啊，做一些反省，希望这样的宣讲对我们自己啊，对我们身边的家人啊都有帮助。好，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